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Old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16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综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亡国后历史书的第二卷书尼希米记。以色列亡国以后历史的书有三本，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尼希米记一共有13章，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尼希米，他在耶路撒冷约在主前420年所写的。这本书主要写作的目的是记载神实现了他的应许，让以色列能够归回的百姓在尼希米的领导之下重建圣城和宗教生活的过程。尼希米和以斯拉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尼希米是第三次带领以色列的选民归回，他和以斯拉第二次带领以色列人归回中间间隔了12年。以色列自从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第一次带领他们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到自己的祖国重建圣殿，第二次以斯拉再一次带领被掳的百姓回来重建他们属灵的生活，于是这些回来的百姓在祖国的故乡生活慢慢的安定下来。但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却因为没有城墙的保障，常常受到敌人撒玛利亚人的侮辱和欺负。在主前445年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到了当时在波斯皇宫里面做酒政的尼希米。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难过。尼希米虽然是犹太的贵族出身，而且呢他在波斯的皇宫里面也担当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可是他身体虽然处在波斯，他的心却仍在祖国耶路撒冷。所以当人从犹大来的时候告诉他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摧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悲伤了许多日，所以他要亲自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后来蒙到波斯王的批准，让他回到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的祖国去重建城墙。他放弃了目前生活的享受，亲自到祖国去率领领导重建城墙的工作。建造城墙的工程受到了敌人很多的拦阻，可是蒙到神的恩典，一共花了52天的时间就把城墙重新建立好，速度实在惊人，就连这些敌人也不得不归功于神的大能，也显出尼希米是一位大能的领袖。当城墙建好以后，尼希米就和文士以斯拉他们合作举行了一个奋兴布道大会。以斯拉是特约的讲员，把神的律法讲解明白，神的道就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刺透人心里面的隐罪。于是他们诚恳地向神认罪，跟神签约，并且立志把以前的坏习惯都改掉了。尼希米就把这一切的经过都记在这本书里面，来纪念神恩典的浩大无可复加。尼希米实在是神所兴起的器皿， 因为他有一个敬虔的属灵生活，还有很智慧的领导，他被神重用，借着他带领神的选民有一个大的复兴。在这本书里面也看见，当神的仆人受到外来的患难和攻击，只有寻求神做他的安慰和拯救，他祷告刻苦忍耐都是成功的秘诀。这本书的大纲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重建圣城，在第一章到第六章记载尼希米的归回以及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第二大段是重建圣名，是在第七章到十三章记载了以斯拉和尼希米合作来办一个解经大会，然后在第十三章里面再一次看见尼希米的工作。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里面的内容。促成尼希米回归祖国的这件消息，就是听到了归回的人在犹大省遭了大难，受到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遭到车毁，城门焚毁。在尼希米一章二至三节，当尼希米一听到城墙被烧毁，那么居民就很容易受到外来敌人的侵辱，这是一种爱屋及乌的一个心理，因为他爱神，所以他爱自己的百姓，他为了神自己的地方和神的百姓着急，于是他就开始筹划如何回归耶路撒冷，利用自己在工作上的地位为神来尽上力量。他虽然面对的是城墙的建设，可是他还是以属灵的原则来进行。尼希米强调神常常保守他自己的工作，他常常默然地向神求保守，求神赐恩。他最先是求王允许他能够归回自己的祖国修建城墙，神就在这件事上暗中的施恩，让王能够批准他所做的。后来王又赐给他一个通行无阻的诏书，并且给他建造城墙所需要的木料，又派护卫兵沿途的保护。在建造城墙的时候，他也时时刻刻的求神保护他们，不容反对的敌人加以破坏，也不容敌人的诡计得逞。结果他们只在52天里面就把城墙修盖完成。他的结论在6章16节说，这个工作的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在第二章里面记载，当他到达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半夜起来查看城墙的地势，来仔细筹划他一切的工作。他首先向当地的犹太的领袖发出一篇鼓励性的讲道，并且见证这个事情的开始是有神恩手的带领，这个工程一定会成功。于是在第三章记载，这个宏大重建的工程就开始进行了。他计划先修建城墙的每一个城门，因为城门是出路的要义，所以工程也是分开由个人来分担，每一个人都自己建自己面前的一段城墙，让整个城墙可以联络起来。建造的人有祭司，有贵胄，有银匠，有做香的，有管理的，有商人。城门的重建按照他的计划和次序来盖。但是当他们工程正在进行的时候，神的选民就受到了敌人的反对，凡是为神工作的时候就有敌人起来攻击。在第四章记载，敌人的名单里面有撒玛利亚人参巴拉，有亚门人多比亚，也有同情敌人的犹太人，再加上阿拉伯人基善，这些仇敌他们多方的拦阻陷害。于是尼希米他就用很聪明的方法来对付他们。首先仇敌他们是用讥笑的方法来搅扰尼希米了，他就用祷告，然后他要个人专心的工作， 昼夜的防备敌人。他甚至要百姓一手拿刀，一手工作，来防备敌人。并且在第五章里面，他不但在外面对付敌人用这种方法，而且在内部先要把自己内部不圣洁腐败的地方来处理。这也是我们今天对付敌人的方法。当魔鬼敌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警醒祷告，要昼夜的防备，一面为主做工，一面有一个战争的心。另外呢，在内部要洁净我们自己。在第五章记载了当时的犹大的百姓，因为受到一些贵胄和富人的压迫，甚至于使他们的生活受到许多的剥削，很痛苦。于是尼希米就责备这些贵胄，责备他们所做的恶，于是劝导他们要帮助这些贫穷的，把这些从他们贫人那里拿来的田产归还给他们，把粮食归还给他们，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在第五章里面也记载尼希米他在生活上面如何遵行神的旨意。他是做省长，但是他说在他以前的省长加重了百姓的担子，每一天都索要粮食和酒和银子40舍格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来辖制百姓。尼希米呢，他说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尼希米是一个我不这样行的人。第六章再一次的记载这些仇敌如何的用诡计来陷害尼希米，要阻止百姓建造城墙的工作。于是他们有五次来邀请尼希米去跟他们在一个村庄里面相会，想要害他。但是尼希米他不理会，他专心的做工。他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摧毁了魔鬼的诡计，摧毁了敌人的诡计。结果他们只在52天里面就把城墙修建完成。他们修建完成以后，一切的仇敌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就惧怕，愁眉不展，因为他们看见这工作的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出于耶和华神。在第12章记载有一个盛大的献殿的典礼，我们等一下再讲。尼希米能够在52天里面带领百姓完成这个工作，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用祷告来对付一切的困难。第二个原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牺牲受苦的精神。第三，他们专一的靠主，不怕任何的拦阻。第四，他们像一个军人一样来做工，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还有这样子荣耀的得胜，实在是神的恩典。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从第7章开始是这本书的第二个大段，7章到13章这一段的大段主要是讲尼希米如何的再来重新建造圣民属灵的生活。在第7章尼希米就写出来，当他重建圣城以后，他就计划要来重建人民属灵生活的过程。他和当时的文士以斯拉合办了一个奋心的布道大会。但是在第7章首先记载，因为那时候城墙修好了，可是城是广大的，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也没有建造。于是尼希米他就开始调查每一个人的族谱。为什么要调查每一个人的家谱呢？主要就是要将祭司、利未人他们能够 调查出来可以供祭司的职位，然后把祭司、利未人和百姓一同迁到城里面去，住在城里面，并且更鼓励百姓能够甘心的奉献。等到这些工作筹备完成以后，他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解经大会。尼西米他请以斯拉做一个特约的讲员，来注重讲解神的律法。尼西米虽然是当时是省长，是一个政治家，但是他爱神话语的心不下于文士以斯拉。他用他自己的权柄来筹办这个解经大会，请以斯拉 为主要的讲员，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百姓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百姓能够遵从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在这一个解经大会里面，以斯拉做讲员，有13个人跟他在台上，有13个人在台下，来分工合作，让百姓可以明白神的话。在台上的都是祭司，他们依次的来诵读神的话，在台下13个人就在会众里面穿插的行走，要让他们能够明白所听到的。正如第8章第8节所记载，他们清清楚楚的练神的律法，讲明意事，使百姓明白所练的。清清楚楚的意事就是分开的意思，也就是分解神话语的意思。讲明意事，意思就是定一个位置，决定意义的意思。使明白，也就是使百姓能够清楚明白这个教训。所以这3个字，清楚、讲明、使明白，就是一套释经解经法的最先的开始的情形。整个过程也是指把经文能够用他们通俗的话语能够再一次的读出来，再一次的解释，这也是释经学的历史的开始。在这一个释经大会以后，尼西米就接着办了一个认罪的大会。在这个认罪的大会里面，他们要百姓能够对自己的罪向神认，思想到神的恩典。在这个认罪大会里面，也就是在第9章里面，是一篇很有名的祷告。我们知道在以斯拉的第9章有一篇以斯拉的祷告，尼西米第9章有一个尼西米的祷告，在但以理书第9章也有一个但以理的祷告。这3篇的祷告都是让我们可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也是我们学习祷告的非常宝贵的经文。在第9章，尼西米记载这位神是一个永世无尽的，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他是拣选的神，立约的神，他纪念与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又行神迹奇事。虽然选民多次的悖逆顶撞，但是神满有恩典怜悯，不放弃他们。他们虽然在外邦曾经为奴，是罪有应得，但是神是自大自能的，可畏的，而且施约守慈爱的，所以他们在神面前仍有希望，只要随时在犯罪里面回转，重新的过一个讨神欢喜的生活。所以在这一段的认罪大会里面，整个的祷告都追溯了选民的犯罪和神恩典的历史，至终他们就向神来立约，表示永远不辜负神的慈爱。当百姓重新与神来立约奉献，在第10章里面记载，百姓们在神面前都签下了一个立约书，表示要永久来侍奉神。在这一次的属灵的大复兴以后，百姓各归各的家里面，各归各位，安分守己的过活。在第12章里面，我们看见从复兴大会结束以后，尼西米和以斯拉才筹办举行了一个把圣城完成的献殿大礼。这也显出这个属灵工作的原则是先有复兴才有感恩。在12章的27节记载，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在那一日，众人都献大礼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连妇女带孩童都欢乐，甚至于耶路撒冷中的欢乐声音都传到了远处。等这些事情都上到轨道以后，在亚达薛西王32年，也就是主前433年左右，黎西米因为公事的原因，他要重新回到波斯那里去。在他离开这一段时间里面，圣经没有记载有多少时间，在13章6节说过了多日，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这是约有12年之久的时间。当尼西米回到了波斯国12年以后，再一次的回到耶路撒冷，他发现了他从前所复兴的工作都是白费了，因为百姓又恢复了许多的恶习，可见人心真是冥顽不灵。当时百姓所做的有5件的恶事，都记载在13章里面。第一件就是选民容许外邦人，像亚门人和摩亚人，到神的圣殿里面侮辱了神的殿。第二件事情，当时的祭司以利亚实与亚门人多比亚友好，居然祭司以利亚实还腾出圣殿一些地方来给他来居住，让圣殿遭到外邦人来居住。第三，利未人侍奉神的人没有人来供养利未人，所以利未人他们都回家乡去耕田去了。第四，在安息日他们不守安息日，贩卖各样的动物，使得这个安息日不能够成圣献给神。第五，选民和异邦的女子再一次的联婚，包括大祭司的子孙在内，都失去了选民分别为圣的身份和地位。像这些的恶习都是黎西米归回波斯以后发生的。圣经说，他说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于是他回来以后，他第一个就想到选民的生活失掉了见证，他就开始来着手对付这件事情。他毫不客气地下手来办他们，因为他知道不遵守神旨意的人就要遭祸了，灾祸就要临到选民的身上。他怎么来办理这些事呢？他也分5点来处理这些事。第一点，他以神的律法指出选民的错，当神的话语一发出就发生了功效，于是选民就自己知道得罪了神，他们就跟闲杂人绝交，绝交就是分别分开来的意思。第二，他亲自动手，盛怒之下把亚门人多比亚赶出占领圣殿的地方，把圣殿重新的来洁净。尼西米这件事是给选民做一个榜样，因为不能够让圣殿遭到玷污，也不可以与外邦人来结亲。第三，他面斥，他一共这用了3次来面斥负责的官长，来恢复了利未人的职分，重新来分工合作，敬拜神的岗位让他复兴起来。第四，他斥责犯法的贵胄商人，并且在安息日的时候把城门关起来，设立管城门的，让安息日为圣。第五，他斥责那些犯罪的人与外邦女子结婚的，并且用所罗门犯这个罪让国家分裂来做警戒。在责备这件事的时候，连大祭司的孙子犯罪也不放过。黎西米实在是一个小心保护圣民生活的领袖，作为神的选民，这些破坏神约的事情都要把它清除，选民才能够成为神所爱的选民。所以在这本书的13章31节，黎西米再一次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给我。黎西米实在是一个爱国的政治家， 他也是政治社会的改革家，他是一个我不这样行的人，他不随从世上外邦人的做法，他只遵行神的旨意。尼西米他也是一个爱祷告的人，对付任何的困难他都相信祷告，所以他常常向神求恩，他的生活和祷告打成一片，不住的祷告。尼西米他是一位有牺牲、肯奉献、有胆量的人，他愿意放弃他宫中美好的生活，为了他祖国的百姓，宁愿回到耶路撒冷与他们一同受苦，来建造城墙。而且他有胆量，不怕仇敌，不怕困难，他不寻人情，虽然敌人参巴拉、多比亚、基善五次的下来邀请见他的面，但是他也不去，因为他恒心毅力要完成神的工作。他是一位有智慧、有计划的人，他夜间起来巡查城墙，有步骤的来分配人来修墙的工作，然后在城墙修理完成以后，也看见他管理的才干，他能够把百姓迁到城里面，因为当时的城虽然大，但是民众却是稀小。尼西米实在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属灵的领袖，他对神是忠心，他对选民是爱心，虽然他是生在外邦的国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神，也没有忘记神跟选民所立的约，并且当他回国以后，他也是活出一个神圣民的生活，也要百姓能够遵守神的律法，能够活出该有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在尼西米记，也就是他的回忆录里面所记载下来。尼西米实在是我们今天来侍奉神所应当效法的榜样。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